想象一下哦，如果你今天被赋予一个超级艰巨的任务，就是要去管理超过3万名背景各异，然后又都才华洋溢的软体工程师。
哇，3万名，这光用听的就觉得是个大工程呢。
对啊，而且这还没完哦，你还要维护一个存活了几十年、高达20亿行程式码的超大资料库。最疯狂的是，哎，每天居然还有6万次的新程式码提交进来。听着，如果要你来主导这个开发环境，这听起来是不是一个绝对会失控，然后随时会引发系统性崩溃的灾难现场？
绝对是啊，就是在这种极端的规模下，混乱其实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物理法则了嘛。当你把好几万个聪明的脑袋全部放在一起，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偏好的架构或者是写作风格。
没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写法最棒。
对，所以如果没有一套很强而有力的底层逻辑去支撑的话，整个系统很快就会被它自己的复杂度给直接压垮。
可是呢，有一家公司不仅活下来了，而且它还在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中维持着极高的创新速度跟系统稳定性。欢迎你加入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手边有一份非常重量级的资料，那就是《Software Engineering at Google》这本书的第8章，主题是风格指南和规则。
这章节非常经典。
对，所以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议题。这绝对不只是一份告诉你，哎，缩排到底该用几个空白的那种无聊工程手册哦。这其实是一堂关于如何在无尽的混乱中建立可持续扩展的规模的大师课。
这里最迷人的地方是，它一开头就非常明确的区分了规则与指导这两个概念。
哦，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吗？
在 Google 的工程文化里面啊，所谓的规则就是必须遵守的铁律，没有任何模糊地带，也没有讨论空间，而指导呢，则是强烈建议的最佳实践。
就是一个是法律，一个是道德劝说的感觉。
没错，这其实有点挑战我们平常对这些科技巨头的认知。你一定会想，为什么一个向来以拥抱创新、给予工程师极大自由度闻名的组织，在面对程式码的时候，却需要如此死板，甚至可以说是独裁的法律？
对啊，我们都知道规则天生就是用来限制自由的嘛。那 Google 为什么会心甘情愿为自己的工程师戴上这些枷锁？
这个嘛，因为我们常常误解了规则在庞大系统中的意义。在 Google 的语境里，制定规则的核心目的其实是为了鼓励组织定义的好行为，并且阻止坏行为。
但好与坏听起来超级主观的耶。
没错。这完全取决于这个组织在现阶段最看重的价值是什么。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是一个新创团队，他们看重的可能是快速试错，那工程师频繁使用最新最炫的语法，可能就是所谓的好。
对，新创追求速度嘛。
但是在 Google 这种庞大体系中，他们最看重的反而是一致性，还有长期的可维护性。当几万人都在同一个基础设施上开发的时候，如果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天才方式去发挥，那对未来的维护者来说，绝对是一场大噩梦吧？
绝对是，你想想看，那个画面就觉得很可怕。
其实这让我想到一个很直观的类比，这就像是城市的交通规则。如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驾驶技术超级好，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完全不管红绿灯的话，
那整个城市的交通绝对会瞬间大死结。
对，红绿灯看似限制了你当下想冲过路口的自由，但它其实是建立了一套所有人都能预期、能依赖的共同语言。因为有了红绿灯，整座城市的车流反而能更安全、更有效率的流动。
你这个交通规则的类比真的非常精准。在规模化的软体开发环境中，严格的规则就是在建立这套共同词汇。如果没有规则，工程师每天在写程式码或者是在看别人程式码的时候，他的大脑算力会被过度消耗在思考说
这段程式码为什么要这样排版这种问题吗？
对，或者是他为什么选用这个语法，这一类如何表达的问题上。但当风格和规则完全确立，甚至被强制执行后，工程师就可以把珍贵的心智资源全部集中在这段程式码到底要解决什么业务逻辑，也就是 what 的问题上。
哇，所以失去了一点语法选择的弹性，换来的却是整个团队消除认知摩擦，然后大幅提升协作的流畅度。
没错，这就是规则的价值。
可是，既然红绿灯这么好用，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城市的每一个路口、每一条小巷弄里面都装满红绿灯啊？这就带出了资料中探讨的下一个核心，也就是制定规则的黄金准则。因为如果规则太多，反而会变成官僚主义，压垮开发速度吧。
对，所以 Google 制定规则的第一个大原则就是规则必须要发挥作用。每一条规则都是有学习成本跟维护成本的，你不可能指望工程师把几千条繁文缛节背得滚瓜烂熟。
所以他们不会把那些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写进去。
没错，他们绝对不把不言而喻的事情写进规则里。举个例子， Google 的 C++ 风格指南里面并没有明文规定说禁止使用 go to 语句。
哦，因为现代的 C++ 开发者基本上早就知道不用 go to 了嘛。
对啊，如果你为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行为去新增一条规则，那只是在增加所有人的认知负担而已。规则只应该用在真正需要矫正群体行为的刀口上。
了解。那除了发挥作用之外，资料里还强调了一个我个人觉得超级有同理性的准则，就是为读者最佳化。因为在一个存活几十年的专案里，一段程式码被阅读的次数绝对是几万倍于被撰写的次数。
是的， Google 的态度非常明确，他们宁可让作者当下觉得麻烦一点，也要让未来的读者能够一秒钟看懂。
就是说，如果在写起来极简跟读起来直觉这两者之间做选择， Google 永远会选择后者了，
100%。比如说在 Python 里面有一种写起来非常简短的条件表示，是作者可能写得很开心，觉得自己很厉害，但对不熟悉这种特殊用法的读者来说，传统那种比较冗长的 if 语句反而直觉多了。
所以指南就会限制这类过度简化的写法。
对，或者是 C++ 里面的 UnitPTR 这个指标。这个指标的设计确保了记忆体所有权是单一的，而且它要求工程师在转移所有权的时候必须明确地写出 move 语义。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这样代表未来的读者在看程式码的时候不需要像侦探一样去翻找底层的函数到底怎么运作，光是看到呼叫的那一行就能立刻明白，哦，所有权已经转移了。
原来如此，这在 Google 内部是不是被称为留下意图的明确证据？
没错，就是这个概念。
好，等等哦，让我来扮演一下反方。我们都知道软体界有很多那种才华洋溢，能用一行程式码解决复杂问题的 10X 工程师。
哦，天才型选手。
对，有些 Python 高手极度热爱使用动态反射函数，像是 has attribute 或者是 get attribute， 他们可以写出极简优雅而且充满魔力的程式码。但 Google 却在规则里把这些强大的语言特性给限制住了，这听起来对那些天才工程师很不友善啊。难道这不会扼杀他们的效率跟创意吗？
这个嘛，这其实就是为了时间与规模妥协的真实面貌。那些动态反射的魔法对于写下它的天才来说，当下确实很有效率，但你必须思考它在庞大系统中长期的代价。
什么样的代价？
想象一下，当系统规模大到一定程度，你的程式码很有可能会被一个在半夜三点因为全球服务崩溃而被紧急叫醒的 SRE， 也就是网站可靠性工程师给阅读到。
哇，半夜三点被叫醒真的超崩溃。
对啊，那个 SRE 首要的任务就是马上找出 bug 在哪，而他们最常用的工具就是 grab 这类文字搜寻指令。
啊，这下我懂了。如果你的变数名称是用 get attribute 在执行期间动态拼接出来的，那个半夜三点的 SRE 根本无法用自串搜寻找到那段程式码到底在哪里。
完全正确。魔法虽然很酷，但时控的魔法会让除错时间从几分钟直接延长到几个小时，甚至引发那种超级隐蔽的安全漏洞。
天哪，在那个生死交关的当下，程式码写的多有创意根本不重要。
对，直接、简单、逻辑清晰，能够被搜寻工具直接解析的程式码，绝对比炫耀技术的魔法重要100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优待读者。
确实，半夜三点除错找不到变数，这绝对是每个工程师的噩梦，这完全说服我了。但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哦。刚刚我们谈到了为了未来的读者必须牺牲作者的便利，这种牺牲为 Google 内部带来了极度强大的一致性。
这个一致性非常关键。
资料里甚至提到了一个绝佳的类比，就是 Google 的全球办公室。不管你今天飞到纽约、东京还是伦敦的 Google， 你的员工识别证一定能刷开大门，笔电一定会自动连上内部网路，连视讯会议系统的操作界面都长得一模一样。
没错，这种一致性套用在城市码上威力是非常惊人的。它让资深工程师可以进行所谓的分块阅读。
分块阅读，那是什么感觉？
就像西洋棋大师看棋盘一样，他们不是在看一颗颗独立的棋子，而是一眼看穿整个防御阵型。当所有的城市码、排版、命名逻辑、目录结构都高度一致的时候，工程师一眼扫过去，就能瞬间过滤掉语法的杂讯，
然后直接抓到核心的业务逻辑。
对，更重要的是，这种一致性让 Google 能够轻易的跨专案调动工程师，因为大家讲的语言都是一样的。
但一致性真的是绝对不可侵犯的神主牌吗？资料里其实有引用思想家爱默生的一句名言，愚蠢的一致性是心胸狭隘的妖怪。
这句话说得真好。
对啊，如果为了追求表面的一致而忽略了现实环境的变化，那规则反而会变成一种阻碍吧。所以 Google 其实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打破规则，也就是他们所谓的为现实妥协。
没错，当内部的一致性与更重要的现实利益发生冲突时，规则是会让步的。
比如说呢？
比如说为了极致的效能，他们会允许 C++ 开发者使用能触发编译器最佳化的 No Except 关键字，或者在开发 Windows 平台的应用程式时，为了与微软的原生生态系相容，他们会直接豁免某些原本在 Linux 环境下严格禁止的语法。
说到这个为现实妥协，我对资料里记录的那个 Python 命名大战印象超级深刻的。我当初看到这段历史真的觉得不可思议。
哦，那个真的很有趣。
对啊，早年 Google 刚开始用 Python 的时候，主要是给 C++ 工程师拿来写一些系统辅助脚本嘛。结果为了保持跟 C++ 程式码的内部一致性， Google 居然硬性规定内部的 Python 程式码也必须用 C++ 习惯的那种驼峰命名法。
这在 Python 的开源世界里面简直就是异端啊，因为外部的 Python 社群早就习惯使用底线将单字连起来的蛇形命名法了。
对，结果随着时间推移， Google 内部的 Python 专案变得无比庞大，他们无可避免的必须频繁引入外部的第三方开源库，结果工程师在同一个专案里呼叫内部函数时要用驼峰命名，呼叫外部套件时又要切换成蛇形命名。
这样写程式真的会让人精神耗弱，哎，
超痛苦的。而且更糟的是，当 Google 想要把自己的强大专案开源给社群的时候，外部开发者一看到满满的驼峰命名，直觉反应就是这家公司的程式码很不合群，进而产生了强烈的防备心与排斥感。
等于是为了一开始的内部一致性，反而导致了长期的外部不一致。
没错，那后来怎么解决的？
这时候 Google 内部的风格仲裁者就发挥作用了。他们面对这种历史共业，不是凭直觉或者是主管的权威去做决定，而是透过实证与数据来权衡。
也就是说，他们真的去算成本就对了。
对，在评估了维持现状的摩擦成本以及改变所能带来的长期好处之后，他们终于拍板修改规则，允许 Python 专案全面改用蛇形命名法。
哇，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去推翻过去的自己耶。
确实是，但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示范，它证明了在健康的工程文化中，规则绝对不该是刻在石头上的死板教条。规则是活的，当外部世界的标准已经改变，内部规则就必须跟着演进。
好，我们现在知道规则很重要，也知道规则必须与时俱进，但这引发了一个更现实也更棘手的问题。你要怎么让3万个超级聪明而且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工程师每天乖乖听话，并且随时记住这些不断更新的规则？总不可能每天早上发小考考卷给他们写吧？
当然不可能啊。如果你依赖人类的记忆力去维持系统的秩序，那这个系统注定会走向崩溃的。
可是 Google 不是有很多培训吗？
没错， Google 当然有提供所谓的指导，像是 C++ 会有每周技巧专栏，或者是为新进员工准备的培训课程，这些确实在建立文化上很有帮助。但说到底，人类会疲劳，又会有认知偏差， 记忆也会随着时间衰退。
对，人就是会犯错嘛。
如果只靠工程师的大脑在 code review 的时候去人工检查每一条风格规则，这不但超级缺乏效率，还会引发无数的人际冲突。
没错，这就引出了这趟知识旅程最核心的终极解法，不要依赖人脑，把执法的权利直接交给机器。
完全正确。
这是 Java 的 Error Prone。这些工具直接整合在提交程式码的流程中，如果你违反了规则，工具会直接挡下你的提交，根本不跟你啰嗦。
这种自动化不仅仅是解决了记忆力的问题哦，它更解决了一个极度消耗组织资源的社会化现象。
哦，什么现象？
就是工程界非常有名的帕金森琐碎定律，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为单车棚的颜色争论不休。
啊，这个我知道。如果你曾经在 code review 的时候，为了缩排到底该用两个空白还是四个空白，或者是大括号到底要不要换行这种事，跟同事争论过一整个下午，你绝对知道这有多让人心力交瘁。
真的，工程师们在面对复杂的系统架构时，往往能够很客观的讨论，但是在面对这些毫无技术优劣之分、纯粹是个人美感偏好的琐碎问题时，却可以坚持己见，争论上三天三夜。
对，而且谁也不服谁，这对组织来说真的是极度昂贵的时间成本。
为此 ，Google 选择了最霸气的做法，就是导入强制性的自动格式化工具，比如 Go 语言的 GoFMT。或者是 Build 文件的 Buildify， 资料里有特别记录 GoFMT 带来的惊人影响。
哦，一开始大家都能接受吗？
怎么可能？一开始推行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工程师都在抱怨，因为机器排版的风格不见得符合每个人的审美观
呢。那久而知之呢？
久而知之，所有人都深深爱上了它，因为它从根本上彻底终结了所有的格式争论。你在 code review 的时候，再也不会有人因为你少敲了一个空白键而对你说教。
哇，这听起来真的超舒压的。
而且更具颠覆性的是，当全公司21行程式码都是由机器以同一套标准生成的时候，这让软体工程的圣杯，也就是大规模自动化重构，成为了可能。
等等，为什么机器生成就能够自动化重构？
因为机器生成的程式码，它的抽象语法树是完全可预测的。这意味着 Google 可以写一个名为 GoFix 的脚本，安全精准地扫过并且修改全公司的程式码库，他们完全不用担心不规则的排版会导致脚本改错东西。
所以这一切到底代表了什么？这代表工具不仅仅是一个没有感情的风格纠察队，它其实是把工程师从繁琐的泥淖中彻底解放出来了。
没错，
它让这30万颗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在进行程式码审查时，能够把所有的精力专注于真正的核心问题，比如业务逻辑是不是正确，系统架构具不具备扩充性，防护机制是不是够完善。
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把它连接到更大的宏观视角来看，谷歌之所以能维持这么庞大的运作而崩溃，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雇佣了超多聪明人，更关键的是他们建立了一套防止聪明人把事情弄得很复杂的基础设施。
哇，这句话说得真好，防止聪明人把事情弄得很复杂。
对，他们用冷静的技术工具完美地解决了人类喜欢为琐事争论这个社会化的问题，这才是他们能够持续扩张规模的真正底层逻辑。
哇，这真的是一记当头棒喝。好的，我们来为今天这趟知识旅程提炼一下核心精华。我们看到 Google 制定严格的风格指南与规则，其出发点从来都不是为了享受那种限制员工自由的权威展。好的规则设计是为了保护专案在面对无情的时间流逝与阻击无限扩张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有强大的韧性。
核心的原则其实非常清晰，永远从未来的读者出发去优化，极力保持系统的一致性以降低认知负担，但在必要时也要拥有打破规则去拥抱现实的务实智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将所有可以用机器解决的琐碎决策毫不犹豫地交给自动化工具。
没错，
听到这里，不管你是不是每天在键盘前敲打程式码的软体工程师，我相信你都能体会到这套逻辑的威力。
这套管理复杂度的哲学完全可以应用到你我的生活还有团队管理中。我们其实不需要成为 Google 的工程师，也能学会如何用规则和自动化来对抗日常的混乱。
确实，这套思维是跨领域的。
节目的最后，我想抛出一个深刻的思考点留给你。今天我们看到 Google 用自动化工具 GoFMT 果断切断了工程师对于排版格式的无谓争论，把庞大的心智量能释放回真正重要的创造力上。那么回到你自己的生活或工作场域中，是不是也有那种总是引发无止境的内耗，耗费心神，但其实选哪个都没差的空白键还是 Tab 键问题？
大家生活中一定都有这种琐事。
对啊，如果你也能为自己的生活建立一套自动格式化程式，强制外包这些琐碎的决策疲劳，把你每天珍贵的大脑算力完整保留下来，你觉得你还能创造出多么惊人的事物呢？带着这个问题回想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三万人的混乱现场，或许你会发现真正的自由与创新往往是建立在最严格且理性的纪律之上的。感谢你今天的参与，带着这个问题去探索吧，我们下趟旅程见。